我们今天继续我们心所有法第五类的随烦恼。随烦恼里面呢有20个，其中呢小随烦恼有10个，我们上个礼拜把它讲完了。那各位有没有按照我们上个礼拜的建议，这礼拜有没有找出自己在修行当中所发现的比较出众的这个小随烦恼呢？或者你发现之后有在佛菩萨面前有决心，下定决心要对治它了吗？慢慢的你一边学习一边开始注意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的话，然后对照课本，你就慢慢可以了解，哦，这样一个心叫做愤，这样子一个心念起来叫做恨，愤恨恼忌害，它是所谓跟嗔烦恼相应的小随烦恼。那复常的复呢，就是跟愚痴相应的一个小随烦恼。还有呢，这个谄跟狂，谄媚还有欺狂，这个是跟愚痴还有贪烦恼相应，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业果的道理，然后呢才会呢为了名闻利养恭敬，好去做欺狂的事情或者是谄媚的事情。然后最后两个呢，骄慢的骄傲的骄，还有悭贪的悭，就是跟贪烦恼相应。这一共10个小随烦恼，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断的，我们可以从这10个下手。那有师姐问说，这10个小随烦恼一定要按照课本的这个顺序这样子来学习吗？或者是有一定要按照这样的顺序吗？那事实上呢，这样子的顺序是没有必要的。好，白法的内容主要就是让我们明白这100个法它的相貌，这个小随烦恼它长什么样子。好，假设我们要抓这个贼，你总是要知道贼长什么样子，才能够在这个很清楚它是什么相貌之下呢，才能够把它这个遣除出去。好，所以刚刚我讲的这个10个就按照呢它跟贪嗔痴哪一个烦恼相应来排的。好，所以重点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它，然后能够把它慢慢的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修行能够把它断除，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断恶修善，这个才是重点。好，那这个是小随烦恼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中随烦恼。那这中随烦恼只有2个，它叫做无贪，不是无惭跟无愧。那这个中随烦恼呢，它就比较生细了，就比较不容易检查出来。那什么叫无惭，什么叫无愧？那惭愧惭愧，我们常常两个合起来讲，实际上它是不一样的。那惭呢跟愧哪里不一样？它就是所谓的惭自愧他。惭呢是对于自己来讲，愧呢是对于自己以外的社会舆论啊，这个法律啊，或是别人的看法这等等。那在于我们呢，如果做错事情了，我们对于自己的良心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然后对于别人的眼光我们也不在乎，这个就是所谓没有惭愧心的人。那这样的惭愧心呢，对于修行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惭愧心呢，才能够让我们有自省的能力，自己审查自己哪里做错了，不用人家讲，我们自己就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觉得这个非常的难以面对别人，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那也因为这个惭愧心呢，我们才能够在佛法上呢能够有那个自诚的这个忏悔心才能够发起来。那有了惭愧心，你又能够积极的断恶修善，又能够做错事情能够自己忏悔，如法的忏悔，所以就能够帮助我们在佛法的修行上能够很快速的进步，能够得到究竟的圆满。那相对的呢，如果 没有这个惭愧心的话，那真的在世间法也没办法成为一个好的人，那在佛法的修学上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个惭愧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看看这个课本上怎么说。我们先看286页，随烦恼的第11个是无惭。无惭者为不顾自法，轻惧贤善为性。这个无惭呢，就是完全不顾自己的道德品性修养，也不重视佛法的戒律等，因此呢轻视排斥贤善的人以及诸种功德善业等，这就是无惭的体性。第一句话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无惭呢就是不顾自己的道德品性跟修养。这个道德品性修养本来是我们每天做人处事应该要反省检讨的内容啊，因为古时候的圣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读书要做什么？古人呢，读书是志在什么？圣贤，要成为圣人，成为贤人。现在的人读书志在哪？志在赚钱。读书呢，就是我好好的苦读，也没有什么苦读了哈，就是少睡一点，少看一点电视这样子，然后从国中、高中。经过种种的这个联考，考下来呢，我只要拿到一纸还可以看的文凭呢，这个文凭能够帮助我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就是敲门砖嘛，或者呢能够帮助我成就一番事业。再者呢，像这个世间人如果要结婚的，要这个相亲的呢，这张文凭也很好用，是不是？列出所有的条件，门当户对，这个其中的一个就是学历嘛，看你是什么某某大学毕业啊，大学毕业哪一所大学，还要看哪个科系，是不是？所以现在讲求功利主义之下，人家已经不看你这个道德品性这个修养怎么样的，却在乎这些，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家里有没有这个大的房子大的车子，你的学历怎么样？哦，这些东西了，所以变成说，在社会上很多作奸犯科的人，他只要有利可图，刚刚讲的这些道德品性种种的，他都可以不顾。哦，所以已经时代不一样了哈。所以变成说，这个禅心呢，在现代人来讲，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被提到了。像古时候讲的也不是多古啦，就是我们小时候常被看到的这个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现在我想大概没有人再讲了吧。越是没有人提，所以社会呢现在就是这个纷乱的现象，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那他心中呢就会轻视排斥贤善的人，这些所谓的贤人跟善人，他在这个无惭心的人呢，他心里是实际上是轻视排斥他们的，不想跟他们这个做朋友的。那这个是人的部分。对于法呢，他也排斥什么呢？善法，所有的善事啊，有种种功德的事情，他也排斥，他也不要这些东西，因为他只讲利，利之所在呢，他才要。因为做人处事他的原则已经跟这些古圣贤讲的这些东西已经完全，他的观念不在这里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他要的。那这样子的无惭呢，他能够障碍什么？能障碍惭，这个惭心就生不起来，生长恶行为业。这个无惭能障碍惭心的升起，并且让恶行不断的增长广大，这就是无惭的作用。就是因为没有禅心的原因呢，所以他的这个恶行呢就会没有办法制止，他就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多。因为只要利之所在，他一切他都可以不顾。那位于自法无所顾者，这个是顾者，这个是错字，是顾着。就是那个还加一个草字边，草字头。轻惧贤善，不耻过恶，障惭生长诸恶行故。好，因为一个呢对自己的道德善法都能够置之不理的人， 就是这个没有惭愧心的人，他不重视戒律的，就一定呢会轻视排拒贤人善事，认为这些人呢还有这些善法呢都不值得我重视，对自己的过失罪恶当然也不会感到羞耻，因此才会让一切的恶行继续增长广大。我们看到社会上呢做错事情的人，他你看他如果说那个一点都没有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没有觉得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法律有什么这个对不住的地方，反正只要 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你看他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一套的标准，然后对这些你就会觉得好像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一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恶行他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借口跟这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一旦他本来是副厂的这个罪恶一旦被掀出来之后，他就是找所有他可以找到的理由跟借口，而这些理由跟借口不外就是跟他的贪嗔痴的烦恼相应而已，他拿这些借口呢想要来掩护他所有的恶行，能够继续他的恶行，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承认自己所作所为是错的，不承认的情况之下他就根本不会去断除，也不会反省，更不用讲是忏悔，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恶当然就越做越大，因为他不觉得他错。所以这个无惭的人呢他不自羞耻，就是他对自己呢没有羞耻的心，这个无惭实际上就是没有羞耻心啊，那对自己的身口意呢就是你会感觉到他所有的身口意所做的都是错的，但是他不觉得他错，所以儒家有一句话说知耻近乎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呢他有这个羞耻心，就是有这个惭心的话，他就能够有勇气改过，因为这个勇气呢的来源其实上就是惭心，有惭心的人他才有这个勇气能够改过，因为改过是需要勇气的，他很快就能够成圣成贤。那不顾自罚者人至于无羞耻则己身不顾，这个也是错字，他打这个木刻板刻成是是己自己的己，己身不顾何况道法，这个我要解释一下，我们从一开始用这一本，这个是明朝这个憨山大师的侍者广义法师他所做的这个注解，那这注解呢的木刻板也是这个明末的时候才刻出来，那刻这个木刻板的人呢有时候是看错有时候是刻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木刻板就是原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原文，那有些呢我们就是有发现的改过来，没有的话呢错字我记得我就把它挑出来，那我们还是用白话文为主，有些错字是比较明显的，有些可能你多念几遍才会发现的，那像这个就很明显，则己身不顾何况道法，就是不顾自法是说一个人到了没有羞耻的时候呢就连自己的道德修养都可以不顾，那更何况是 一切这个世间的这个仁义道德，以及出世间的这个戒律等等的善法，就是说如果他在世间呢他这个仁义道德他都可以不管的话，那这样子的人他到我们这个佛教来他来学习佛法的话，他也不会重视戒律的，他也不能够在这边好好的持戒修行，他办不到，因为没有禅心的缘故，那这样子没有禅心的人呢他来读这个祖师的传记啊佛菩萨的这些传记或者是伟人的传记，他一看一看他就会觉得正常的人应该是说啊这个言行这个身口意这么的庄严这么的那个，我们应该好好的效法，然后呢将来希望自己也能够跟他们一样成圣成贤，可是禅心不足的人他是相对相反的，他会排斥这样的人跟这样的事情，他看完以后他觉得那也没什么， 他是他，我是我，然后这些是圣人贤人，是佛菩萨的境界，那太高了，我不要，我做普通人就好了，跟他完全平行，不相干，哦。所以呢，故于一切不仁不义之事了无忌惮，迷不为已。啊，这个又是错字，好，哦，这比较明显的，已经的已。所以对于一切不仁不义的事情呢，都可以毫无顾忌、畏惧的去做，完全只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所以呢，只要是无常的人呢，他有一个特质，我们很容易就观察出来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言行举止的这个身口意呢，你一看就知道，只要这样子的人就可以大概可以观察得出来，他是无常的人，就是他就是自私自利，然后呢唯利是图，然后呢他就维护自己的恶行，他可以找这个所有的借口跟理由，哦，那这样子的人呢，他自己没有办法有这个好的朋友来规劝他做什么，他都不会听的，所以都是他的习气在做主，他很难能够修正自己的言行，哦，不容易接受这个，好的朋友对他的规劝，听不进去，都是我行我素的，哦，于是见贤有德之人则轻易而拒绝之，不相往来，此无惭之性也。所以于是呢，见到有贤有德的人，他反而呢是轻视拒绝，哦，不愿与他们来往，这就是无惭的体性。为什么呢？因为无惭的人跟这个有贤有德的人在一起的话，他压力太大，哦，因为就是不同的这个类别的人，他在一起他反而压力很大。那不跟这些人有贤有德的人在一起，他怎么办？哦，既不重有德，既不轻重有德，则必狭尽无知朋党而成恶行，此无惭之用也。那不能去亲近重视那些有德的人，不能够见贤思齐，那怎么办？当然就亲近和他同样无知的朋友党羽，大家就在一起，哦，当然就更有机会造恶，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我们说物与类聚，那是真的，因为那个气才合，所以他不愿意跟贤善的人在一起，他就是跟他觉得相合的这些党羽在一起，这些朋友在一起，那在一起因为大家同样的一种习气，就在一起继续造下更多的恶行。比方说喜欢喝酒的人，他就会找酒友，对不对？你不喝酒，你跟他怎么在一起？不可能，他找你也无趣，你找他也无趣。那喜欢打牌的人就会在一起，每天没做什么就打牌，一圈再一圈，一圈打到三更半夜，平常也没那么晚睡，只要打牌什么事都可以。喜欢钓鱼的人就一起去钓鱼，你不喜欢的人你跟他去，你看多无聊，站在那边，然后每天你就那个钓竿看在那边，你可能一下守一天，你愿意吗？可是就有人喜欢钓鱼，所以钓鱼的人会找钓鱼人去一起去，这个就是所谓的同样的一个习气，哦，那这就是无惭的作用，哦，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这个善友非常的重要，哦，尤其我们这个学佛修行的，哦，这个荀子有一句话，他说蓬生麻中不服而止，白沙在涅，哦，涅槃经的那个涅就是黑色的意思，与之俱黑，哦，就是为什么孟母要三迁才有孟子的出现，不然的话你看他在坟墓他就学着这些这个送葬的仪式啊，哭的怎么拜怎么哭，然后在市场旁边他就学怎么样买卖，到了学校旁边他就学怎么读书。所以我们呢也是一样，你看学佛的人他最重要就是要找一个善知识，就是教授三知识，能够给予我们佛法上正知见引导我们的，这个叫做教授善知识。除了教授善知识以外呢，我们的同参道友一起学习的，这个叫做同行善知识，哦，彼此之间呢有问题可以互相请教，可以互相切磋琢磨，互相砥砺，哦，比方说今天要来上课，如果你的这个同行善知识 够那个的话，你一通电话打过来说，啊，今天下雨，不要来好了，我们去买个什么东西。哦，两个人想一想，好吧，不要来，就同时不来。那如果是真正的同行善知识，是真正的善知识，他就跟你讲，这买什么东西不是那么重要，改天再去，今天要上课。你就因为这样子不好意思，你就来了。一天来一次，来两次，来三次，来了习惯了就来了。就是一个好的习惯也是渐次渐次这样子来的，一个不好的习惯也是这样子。比方说我们常常为人父母的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奇怪，都不用功，老喜欢看电视。你有没有观察为什么他老喜欢看电视？因为你一进去你的这个大房子呢，就摆一个大电视，一片墙，然后一个大沙发，非常的舒服，躺下去每个都变成这个 couch potato， 就是一团那个我们说洋芋，那我们现在是台湾，我们说是韩吉，烤韩吉，一直转一直转，120台，一台看5分钟就好，你说他怎么起得来啊？我们自己都起不来，是不是太舒服了嘛？整个家那么漂亮，也没有一张桌子，也没一张椅子，可以写写字、看看书，没有，完全没有。你知道怎么读书啊？就没有那个环境。那你说你不行，你明天要考试，你去读书。那我要去读书，为什么父母可以看到12点？对不对？哦，这样的环境，没有一个环境给一个培养良好习惯的一个环境的话，你要他这个良好习惯培养起来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你的环境都是培养这个看电视可以看到三更半夜躺着看，看到完全是蚊子的时候继续再转，还可以继续看，因为现在以前3台而已嘛，现在以前3台还要跑过去转转转，现在不用，现在躺在那里一直转一转，每一台都有，而且还有遥控器，都不用起来。那你的环境就是塑造他培养成这样的习惯，他怎么精进，他怎么用功，很困难，真的很困难。所以善巧的话，就是要让他有一个书房，非常窗明几净的书房。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来都好想待在这里。慢慢慢慢，他好的习惯他就会培养起来。你有看到那个雷九兰雷博士写的一篇文章，电视的害处，你就知道。电视看多了，那个尤其那个很小的小朋友看多了以后，他脑袋他不会不习惯用，久了之后他。那个脑，我们现在正常人的话，只用到脑的1%而已，你的能力就已经可以赚养家活口了。但是呢，你让他电视看太多的话，他的脑他就不会去用它，慢慢他就可能只用到0.1%。所以电视是好，但是要用在什么时候？那节目呢？什么东西可以看，什么东西不能看？这都是父母应该要注意的，哈。所以呢，只要这个孩子呢有问题的话，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通常呢，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好，这一环就是可能够协助他的，或者是学校的教育。那现在如果两边这个地方都有问题的话，那我们要培养出一个好的下一代的话，就很困难，就是非常的困难。不管出现什么困难，但是只要在佛法上就可以用佛法的智慧来解决，就是要用心而已。好，那我们接着看呢，这个无愧，什么叫无愧呢？那我们刚刚说禅智愧他，这个愧呢就是对自己良心以外的社会的这个道德啊、标准啊、法律啊种种的，别人亲朋好友对你的看法这等等。那随烦恼的第12个呢，就是无愧。那无愧者为不顾世间宠众暴恶为信，这个无愧呢是完全不顾社会上的道德法律的规范，也不在意呢这个世间舆论的批评责难，那反而呢从众就遵从重视的是世间各种暴恶的行为，这就是无愧的体性，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自己都觉得无所谓的，还有自己有自己一套的标准。那能障碍愧生长恶行为业，无愧呢能障碍愧心的升起，也使一切的恶行继续的增长，这就是它的作用。那位于世间无所顾着，这个也是错字，顾者改成着。 从众报恶，不耻过罪，仗愧生长诸恶行故。因为对世间的舆论的批评呢，责难他都完全无所谓，没有顾忌，所以自然呢，他就会重视推崇的是这个报恶的行为。那对自己所犯下的过失跟罪恶呢，也不会感到羞耻。如果他良心还有的话，他可能会脸红一下，然后呢一下子就过了，之后呢他又是歪理千条，能够找出各种的借口跟理由为自己的这个恶行辩护。这个我们在电视这个新闻里面也都可以看得到。那因此呢，障碍愧心的升起，使得一切的恶行继续增长。那我们常常会看到人家说，尤其这个现在比较明显的就是比方说逃漏税，或者是乱停车，你看有些那摩托车，或者是汽车可能比较困难，摩托车比方说这是人行道，只要有人停，乱停乱停，本来格子好好的一格停一个，他就一定要这样停，停得乱七八糟，然后每个人在那边停，你也去停，更明显是丢垃圾，只要有一张垃圾在那边，他就认为别人丢我也可以丢，就一直丢丢丢，那边就变成垃圾堆。为什么有这种心态？就是大家都这样做啦，对，就像师姐讲的，现在这标准越来越低了嘛，大家都这样做，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没有不对嘛，大家都逃漏税啊，谁没有逃？谁的公司没有三本账以上？对不对？一本报税嘛，一本自己看，一本给股东看呢、啊，是不是？可能三本以上吧，是不是？少说三本啊，那几本就不知道，看你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么多本？